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今天要讲的是正典，在我们用的教科书这里呢，正典讲的很少很简单，我想它是因为顾及这个大家学习的程度，尤其新信徒的人呢，可能对正典的观念有就可以了。那但是在我们这个圣经 survey 里面，新约概论里面，我觉得正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有好几本书，上次我跟你们提的这本书呢 F.F. Bruce 还有另外一个那节一套的是讲新约的正典啊。那我读了以后呢，新约正典这本书啊比较学术性太高了一点，我想不是大家立刻能关心的，但是可以见到呢，在21世纪还有人讨论正典的问题，这个为什么啊？因为正典的来源等到我们讲清楚以后呢，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讨论值得研究的地方。那这本的 F. Bruce 的立场比较不 一方面它的学术性也很高，但是一方面它有应用性，所以呢待会我们可以读一两段这里面讲的东西啊。那今天的课程我们要讲的呢，就是主要讲正点，我相信一个钟头15分钟可以讲得完啊，一个半钟头可以讲得完。那么假如大家有什么兴趣有计划有事情有兴趣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在这方面研究，不过在这个课堂上面呢，今天我只预备用一次的时间把正点讲完，再下来的10次我想一想，因为圣经有新约有27卷啊，所以我们想拿圣经做一个蓝图啊，那么照着圣经的事情来讲。那这里有一些关于圣经的史地怎么讲呢，历史部分可能会在福音书里面一起讲，因为讲到耶稣基督从旧约转到新约那个历史部分怎么转过来的啊，讲到他们有在当时在以色列的几种政治或者宗教的团体啊，好像现在有民主党共和党还有什么茶党啊，这些事情呢在当时也是有啊，在犹太人中间有很多不同的党派，他们各有各的政治理想，个人有教宗教的观念。所以呢我们会在讲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讲马太福音，讲马可福音的时候啊，是不是要讲路加福音，我还没有决定，因为路加福音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在福音书里面讲，一个呢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因为无论如何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作者是同一个人啊。那么大概我们的大纲会下一次会讲圣经史地背景跟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圣经背景一起讲，再一次呢讲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会讲一点历史啊，那个时候会讲一点地理啊，因为跟保罗的这个传道的脚步有关系啊。那这两个讲完之后呢，就开始讲这个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呢可能会把约翰1、2、3书一起讲，然后把启示录一起讲，约翰福音跟启示录呢，假如启示录这一次约翰福音讲不到启示录呢，启示录放最后一次讲啊。那么然后呢会讲罗马书、格林多前后书，然后就讲加拉太书，一直到加拉太书照着次序来啊，照加拉太书、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再讲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还有腓立门书，以后呢就讲希伯来书，再讲呢其他几本所谓一般书信。如果没有时间呢，就启示录呢如果前面讲的话呢，就以后就不讲，如果启示录前面讲不到，后面就讲启示录，所以这一共是12次的时间啊。那大概这样定规，如果有时间呢，我们最后可以来自总复习跟检讨啊。所以今天我们开始要讲正典的问题，先讲一个很简单的事，什么叫正典，什么叫正典 canon 这个字，这个字拼法英文拼作 canon，那在希腊文呢就是 Kappa Alpha Nu Omega Nu， 就是 K-O-N-O-N 一样拼法啊，差不多一样的，这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小册子里圣经总论里面告诉你它有第一个意思，这里讲到一个度量的账，度量衡标准局啊，我们就讲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标准，什么叫做 Canon， Canon 就是一个标准，什么标准 啊，底下就解释多了。所以这个字本身字义很容易了解。第二呢，这个字在一般在教会里面的用法 ，canon 指的是一套书目，就是旧约，39本，新约27本。当然，如果你看犹太人的话呢，它不是29本，它不是39本，是24本啊。为什么24本？因为12小先知合为一本，然后什么什么又合成一本啊，所以这个呢变成24本。所以 canon 第二用法，所谓正典的书目叫做 canon。那么第三个 canon 的用法，这个正典什么意思呢？就是跟非正典有别啊。非正典我就想到非典，非正典啊。什么叫正典？什么叫非正典？正典就是教会接纳它是正典。那正典什么意思呢？本身没有解释啊。那以后我们讲正典的形成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叫正典，而其他的书信有很多早期教父的书信，有很多当时的时候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文献，并没有列入正典之列。为什么？那我们就要讲这个事情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讲定义的时候呢，牵扯到一个比较不清楚的事情，就是虽然说了三个关于正典的字义，但是什么叫正典，哪些是正典，为什么正典，还没有讨论啊。上一次你们交来的习题讲圣经对你来讲是什么，最重要的我不是要凭这个打分，也不是用的判断你对圣经懂得多少，而是希望你把那东西留着，你写过以后，你今天比如说上礼拜开课，我们是1月2号，1月2号的时候你对于圣经是什么，对你的意思是什么了解，记好啊。等到你这课上完之后，我还要再叫你写一个题目，现在你认为圣经是什么，这就你可以自己给自己评估，这堂课上完以后，你对圣经的概念，圣经的认识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增加啊？你记得写什么，我记得你写圣经是神的爱等等的，你记住，等到你读完这课以后，你再写一遍圣经是什么，我相信你看法不会一样，会增加，会有更整全的看法，不完全是一个 personal 的看法啊。这样你就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从一个主观的感情的因素来读圣经，现在我们看法不一样了。至少我讲完正典之后，你要晓得这个正典是当初最早所教会所接纳的，为什么接纳这个，好，现在我们要开始考虑啊。所以讲到正典的时候，你不能不跟教会发生关系。那我并不是说教会就是正典的权柄，不是的，教会的实行上面出了一样东西，接纳了新约的圣典正典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在使徒行传已经给我们看见一些，在福音书记载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一些所谓教会的基本的英文来讲基本的 tenets， 意思就是说基本的一种看法，根本基本的一种接纳，跟它的一个主导的因素啊。所以我在给你们的大纲上面，大纲你们每人应该杰米告诉我印了30份，今天还没有到30人，应该每人都拿到一份，是蓝的还是白的这张纸啊？没有的举举手，我们就传递到后面去啊。所以正典跟教会有直接的影响跟关系，那我们就要研究问题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你一定知道，在福音书的时候，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提了2次关于教会这个字，而教会的存在基本上是一种 spontaneous 自发性的，而且当初教会存在的时候，并没有说我是教会，只是用一个字叫 ecclesia。Ecclesia 的意思，在西班牙文里面呢，在 Spanish 里面呢，这个教会到现在还也是叫 Ecclesia 啊，不过它的拼法跟希腊文不大一样。可见这个字呢，在西班牙语的这个福音工作传到那里的时候呢，就借用了拉丁文的字，借用了希腊文的字到拉丁语系里面去了。Ecclesia 的字的意思就是招出来的一批人，这个字在旧约用过，讲到会众的时候，就是选召出来的一批人叫做 Ecclesia。到了新约，中文翻作教会，在英文翻作 church， 在德文翻作 kirk 啊。那这个意思呢，是创造出来的字，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字。那这个字呢，特别是指的在新约时代之后，一批从犹太教里面也好，从世界里面找出来的一批人，都可以讲，都讲得通。但这个字呢，可见当时 在福音书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教会设立的蓝图，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只有讲一些这个登山宝训，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并没有讲到什么是教会。只有在两次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6章跟18章提到。所以读圣经的也就研究怎么会出来教会两次，因为在那里16章的时候耶稣自己讲的，这是他们听见的啊。当这个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里，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当然一个先是一个普通 general question， 人说我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你很多答案，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的，有说你是以利亚，有说什么施洗约翰的。但耶稣没有满意，他对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一来呢，就好像刚才谁说的哈，这个要坐后面一点，不能点，不然不要给我点名了。其实看得见一样点名哈。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接着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个指示原文做启示，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底下说，我还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个磐石上面。那今天呢，大家去问说这个磐石是什么啊？但是我想当时的门徒应该问的问题，老师，什么叫教会？因为这个字在当时没有什么定义，可是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看见，所以他们怀疑马太写这句话的时候，当然这是 criticism 啊，批判学里面有理由的。你要问说，马太怎么写出教会两个字？真的是耶稣当时所说的吗？当然教会的传统认为这是耶稣所说的话，而且到了十八章耶稣再说，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告诉教会。换句话说，这个呢，有人认为是教会出现以后把耶稣的话化用了，把耶稣的话转过来了，增加教会的权柄。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啊？当然我们不需要这样看，耶稣无论讲过在那个地方用的教会两个字，或者门徒的领会这就是教会，以后呢又出来一样东西叫教会，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都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解经上面不是大的问题啊。那问题在哪里？这就是说明已经有了教会存在，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才会提到教会两个字，这是很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无论如何你没有办法说它错。我再讲一遍，当福音书里面出现了教会两个字的时候，教会已经在了，讲到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讲到教会两个字，但是无论如何写马太福音书一定是教会已经存在，对吗？你看耶路撒冷教会，这个呢更合乎当时背景，就是福音书的问题我们放在一边，等到路加写十字经传的时候，他是回头来算啊。当然有人推断路加写十字经传应当是主后62年，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寻道，因为保罗寻道路加一定会记一笔，而且只记到保罗在罗马被软禁起来，他说他虽然被捆绑，神的道不受捆绑，这是路加的 commentator， 他是一个评注员，说神的道不被捆绑，虽然保罗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那这个呢是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写作年代，所以因为保罗死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5年、64年、65年之交，不清楚到底哪一年，但是应该没有错。所以保罗的书信应当都是主后65年以前写成的啊。那么这样推断呢，因为他没有记载到保罗最后一段生平，没有记载他离开罗马之后还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推断大概是62年啊。这个呢也是根据该由啊什么做这个，还这个做这个，还有这个亚基拉百居拉的到该萨利亚去视察的这些时候呢，历史上有记录可以查出来的。所以大概推断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在62年之前，可能要一点时间，2-3年，可能定规是58年以后到62年之间，这是他们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我们大体上可以接受。换句话说，在主后50-60年时教会已经存在，而且已经被从犹太教的团体里面分出去了。虽然路加福音不，虽然这个使徒行传本身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分出去，因为只有记载在第3章的时候，他们这些信主人聚居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相信这个教会的产生从犹太来讲是一个自然的转接。那这个转接是什么呢？就在耶稣基督复活。 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就有了教会，这是属灵的事情，属灵的看法。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我的心何等迫切呢？路加解释，这是死，指着死来说的，指着他是要受死的原因说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他的生命释放出来进到那些信主人心里面的时候呢，就成为基督徒，成为教会的开始。所以一般说起来，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产生教会，这是两方面看，一个从属灵的事实看，一个是从自然人文的发展。真的这些人聚在一起，最早说他们是因为同一个信仰，相信耶稣基督，而且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害怕。害怕的原因，第一个可能他们怕被牵连，第二个因着十二使徒他们的教导，这些人产生了信心。当然使徒们本身也是惧怕的，在惧怕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躲起来，以后耶稣向他们显现，并且他们重新在他所约定的山那里见面的时候，可能是橄榄山，那他们的信心看见耶稣复活了，所以做了第一手的见证。当然从马太福音记载、路加福音记载，这个见证呢应当在耶稣的空墓时候已经知道了，可是这个知道的意义他们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复活，只知道耶稣基督不在这里了。那不在这里在哪里呢？有各种解释，这是福音书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个谜啊，耶稣之死跟他的身体到哪里去，是一个构成一个大的问号。而在这个问号里面，基督徒的解释是什么？跟不信主的人不一定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的，自然在福音书之后产生了两帮的人，一帮是相信的人，就成了教会。那这个时候开始，你看见他们到处宣传一件事情，耶稣复活了。所以我这样问，教会的成型，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刚开始进行，以后看见到第九章保罗信主了，到第七章圣徒的群道，第八章门徒四散，这个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道啊，等等等等，一路发展。也可以说让我们读使徒行传会一步步再看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教会的成立不在于有没有正典，但是呢一件事情很重要，教会的成立在耶稣基督复活，而且没有正典之前已经发展。这些书信都是主后，最早的可能是保罗书信，主后四十几年，最早四十几年，有人说五十一年春天，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什么时候？可能有人认为比加拉太书更早，可能是主后四十五年。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十几年过去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教会已经开始了。而且从耶路撒冷犹太没有到全地，撒玛利亚已经开始了，又直线的出去往外邦人中间去了。哎呀，对不起，我应该把电话关掉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叫我们看见，没有正典教会一样能够发展。但是呢耶路撒冷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一节圣经好吧，这个没有正典以前教会在做什么呢？教会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聚集做礼拜，也没有圣经，可没有这样圣经定期讲圣经，这怎么回事呢？怎么样聚法的呢？有一段圣经很重要，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这节经文呢对于初期教会来讲是一个关键性的经文。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说，他们呢领受他的话，第一四十一节讲到彼得传道，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先不讲，先讲底下几件事情。门徒听了门徒的话，接受他的人就受洗，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受洗？这么做的事情，你要想他们当初为什么做这事，你有没有答案？为什么他们受洗？
耶稣升天
时候
的命令
啊，很好。然后呢，为什么他们擘饼？为什么？因为在逾越节最后晚餐，耶稣说你们如此行纪念我，都是跟耶稣有关系的。然后呢彼此交接，这个是自然的，擘饼祷告这也是自然的。再有一件事情以前没有的，什么？使徒的教训。很自然的，当耶稣基督 升天之后，复活升天之后，教会的 leadership， 他们就是在这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怎么开始的，他们在马可的小楼上面祷告，十二使徒领头，有的事情彼得起来讲话，那个 leadership 自然成型。所以十二使徒代表了教会的权柄，没有人管吗？就这些人站出来就负责任，他们当然的领袖。那教会呢，信的人为他们马首是瞻，他们怎么说就怎么遵守，所以说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么你想使徒的教训最早是什么？最早是什么啊？很自然的把耶稣所教导他们的，他们是第一手接受的人，而且是登堂入室的子弟，他们最清楚耶稣的言行，他们讲在一起，他们聚在一起跟随耶稣有三年半的时间，所以很自然的教会里面的第一个教导一定是，我们可以不用太大的怀疑，一定是 the uniqueness of Christ， 基督的独特性，包括他讲的道。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里面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耶稣讲你们听见吩咐古人话，这是我告诉你们，这句话里面代表了耶稣权柄，这是门徒们听见的而且接受的。登山宝训那些话，什么什么人有福了，清心人有福了啊，邻里贫穷有福了，我相信的时候门徒接受才会记下来，而他们很可能做了第一个传递耶稣基督话语的人。所以在没有正典以前，我相信有一些东西呢，开始在教会里面至少比我们以前上课认真的情形可能的，你们都在记笔记，我想这些初期教会的人呢，不一定坐下来，但是他们站着也可以记笔记，而且回家又写。那我知道我的母亲呢，我从来没见到她上课聚会的时候听写东西，但等到她过世以后呢，她我发现每一次聚会她都回去做记录，她不是堂上做的，回去又回想讲的什么东西写下来。我妈妈记性很好，所以当时一定有记性好的人回去重新听见东西写下来，但是呢，写下来准不准确呢？有问题，所以呢，还需要使徒的 authentication。那么这就是最早的时候所谓耶稣语录 Logia 出现啊。以后我们再讲马太福音说，一般现在的接受的认可呢，就是马太有个版本叫做 Logia Five Logia， 五段耶稣的讲道，怎么来的？可能根据马可福音，马可哪里来的？可能根据彼得，所以很可能最早是使徒的言行，使徒的教导。这里讲行传二章就讲遵守使徒的教训，不是像我们今天想象的，因为没有正典嘛。那么现在周牧师起来讲篇道是根据圣经，那他们讲什么？很可能第一出现是耶稣言行，是不是很自然？还有什么呢？还有一样东西，等到保罗起来，你就看见更多规律化，更多正典化。什么意思？你看见保罗的传道，在保罗宣教之后的教会，那就行传里面记录告诉我们的，他在犹太人中间怎么传福音。我们看使徒行传13章15节怎么说。我现在读使徒行传，一方面我们是因为他已经正典化，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启示，神的话语，神的记录，圣经记录，教会的记录。另外一方面我也相信没有理由要假造，当你相信没有理由假造的时候，你下一个问题是说准不准确。你有理由相信他是假造，怀疑他是伪造的，你先问他是不是真的假的，是吧？这个真假有几种意思吧，啊，是 true 还是 reality。 那么所以呢，第一个我们相信他没有理由假造，第二个我们要问准不准确，真不真实。那么根据他所发生的事实跟一连串的这个 pattern 一路的榜样，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为什么？不仅使徒行传十三章这样讲，并且你看你以后保罗的工作都是这样。什么呢？看一看十三章怎么说。十三章出来的时候就讲保罗的十六节啊，从十六节看起。这里我虽然说十五节看起，对不起，十五节，或者多读一些啊。 十四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你看见这是一个榜样，这是一个 pattern 模式。保罗的传道怎么开始的？他都是先进会堂里面。底下我们问为什么进会堂，他第一步先进会堂去，然后呢跟他们一起聚会，一起在会堂里面守安息日，然后就请他来读圣经。因为保罗有一个拉比的身份，当你得了拉比身份之后，你进到任何会堂，如果你认同你是哪里哪里来的拉比，他们会请你讲话。为什么？也是就业。所以呢，他们读完了，读完了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书就是指着旧约正典。我这边附带我在这边说一下，今天我们讲正典是新约正典，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讲旧约众多概论的时候呢，再讲这个旧约重点，旧约正典。旧约的正典问题比较简单，因为不是教会，不是基督徒定的，是犹太人定的，他们有一定定旧约这个正典的标准，这我们都可以慢慢讲啊。但这里你看见他新约起来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保罗进去传道，他们读完律法和先知书，晚会上请保罗讲话，他就站起来，这个是一般的规矩，他站起来举手， okay, 这是拉比的在会堂里聚会的规矩，宣告， okay, 这个宣告不是讲解。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人听，请听。这里呢两种人，一种生来做以色列人的，一种叫做敬畏耶和华敬畏神的人。这个敬畏神中文这个翻呢，其实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在犹太的系统里面有好几层的，一个叫敬畏神敬畏的人，一个叫 proselyte， 一个叫入教者。入教者呢，就是或者预备好了，或者已经受了割礼了，正式进入犹太教。所以至少一种是生来做犹太人的，一种是生下来受割礼做犹太人的，还有一种是听神的话预备做犹太人的，预备加入犹太教的。所以这里讲的敬虔人，你记得吧，这个哥尼流请彼得去讲道的时候，他派了几个虔诚兵，对不对？什么叫虔诚兵？虔诚兵就是这里虔诚的人，是说那个兵啊，是已经在犹太教里面做了第二层的人了，虔诚的。他可能受了割礼，或者还没有受割礼，他还不是入教者。第一层应该讲第一层，他是一个虔诚兵，在那里参加犹太人集会的，就好像今天我们讲慕道班一样，在我们这里也有慕道者，对不对？他来听福音，来听讲课，他希望做基督徒的啊，这样的人。所以保罗的话呢，对真正生来做犹太人的，跟加入犹太人的，跟要听到的人都一起。为什么？这些有些圣经的根基，旧约的根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我们的祖宗，你知道他在讲历史，但是犹太人听他讲历史都会注意听，因为人人都知道他们的经典有这一部分，怎么样出埃及的，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的，都知道。你作为犹太人不能不知道这个，你要进犹太教不能不知道这个。但是讲到后来什么呢？讲到一句话，二十二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些话犹太人都知道，保罗引用圣经是非常准确的，这些都是他背下来讲给他们听。好，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基督，就是耶稣。这是一个宣告，这个是他举手宣告的。举手的先说他这个人在这宣告，他的地位是站在圣所里面， 站在会堂里面宣告讲神的话语。这句话呢，如果反对的人可以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你是宣告，你做见证，你在这里说我是这样相信的，那你就要你付出你的代价，你真的这样相信，让他们。所以后来的很多的辩论啊，所以这里你看见保罗整篇的讲道是绕着一件事情，旧约里面讲的耶稣现在来了，旧约里面讲大卫后裔来了。所以最早的时候保罗的讲道是本着圣经见证耶稣，所以最早的时候使徒行传也好，会堂起来的时候，从 会堂里面出来，对不起，不是会堂啊，基督教起来说一件事情，福音信，向他们证明耶稣是谁，向他们说明从旧约的圣典里面找出根据来说耶稣，这位就是耶稣。这是最早教会接受的见证和记录，也是那些信主的人共同接受的信仰。所以在外邦人中间，他一定本着圣经讲解耶稣。你可以再看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二节，然后到了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一节呢，到二十二节就不同。使徒行传十七章你看看，这里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节还是一样，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三七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再清楚没有了。这是旧约从旧约的正典跨到新约正典一个必要的过程，根据旧约正典的信息来指明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啊，好，底下呢，当然。很多问题出来了。到了第十节，你看，他到了皮利亚，进到犹太人会堂，然后呢，他们查考圣经，要晓得知道是与不是。但是到了二十二节，怎么样呢？保罗到了雅典，保罗就站在亚利巴国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啊，不是犹太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一剑一座坛，等等等等。”全文没有提到一个犹太人的信仰，没有提到犹太人的正统，没有提到犹太人正典，一句话都没有提。为什么？这些不知道正典是什么，跟他提没有意义，反而是用了当时他们所懂得的诗人，他们中间明白的诗人说，你们作诗也有说我们是神所生的。那这里在二十八节，就如你们做事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保罗博学，他不用正典一样可以传福音，因为他知道从正典的观念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遇见复活的基督耶稣，他里面清楚相信这个事，他的信息没有改变，但是传信息的路改了，不用正典，看见没有？他没用正典，一样叫犹太人信很多。这里呢，你看。众人听见他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这是 taunting， 这是跟他挑战，是开他玩笑。但是呢，于是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的主，其中有亚利巴古的官丢尼西，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这些人都不是犹太人。那么。保罗把这些雅典人没有犹太背景人信了耶稣了，犹太人也信了耶稣了，这两个怎么合在一起？这是保罗一生的事业，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调和，然后带他们出去读旧约，再去读旧约正典，然后慢慢从这些教导里面，从使徒行传一看，你看罗马书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前后书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为什么写，你可以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当时教会为什么接受这些书信，以后把它定为正典，因为它有一个同一个特别性质，讲到福音。早期正典需要是为了传扬福音，而且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产生了很多使徒的教导。Okay， 所以这里你看，他向十八章第五节也说，他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十八章第五节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同样怎么向犹太人证明？根据正典。 OK， 以后为什么提到亚波罗跟、提到这个 亚基拉跟百居拉呢？因为亚基拉百居拉去影响了亚波罗。关于亚波罗事情，十八章里面记载，十八章二十五节说，有一个是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很重要。亚历山泰是在福音刚刚开始，这个耶稣基督降生那个前一百年之中，是整个东方也好，西方也好，罗马帝国的一个文化中心，这里有最大的图书馆，各种经卷藏在那里。 所以他说从耶路撒亚到亚历山大来最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他说智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他讲耶稣基督，他讲这个单提约翰的洗礼。但是呢，雅基拉、百基拉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跟这样讲起。他就在28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然后呢，以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上礼拜 Andrew 问我，新约里面讲的圣经是不是指的旧约？没有错，这又是一个证明。亚基拉、百基拉对他对亚波罗讲圣经，亚波罗就能从旧约里面跟人讲解耶稣是基督，没有错。但是怎么样圣经的观念用在整个新约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慢慢讲的。所以至少你看见教会在没有正典以前已经发扬了，已经传扬了。但是根据是什么？理论的根据都在旧约。这些使徒们听见耶稣教训，12个使徒特别的，他们听见耶稣当面教训讲的东西，耶稣的言行，然后他们像保罗这样的人是旧约的学者，法利赛人，像亚波罗旧约学者，像亚基拉、百基拉是犹太人，彼得也是犹太人，他们对于旧约都了解。然后这里出来一个新的观念，耶稣是基督，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基督。这是整个新约正典的开始，凡是跟这个相合的可以被接纳做正典，跟这个不相合的都不会变正典。好，所以你从这里看，保罗对于犹太人跟外邦人处理方法不一样。这个事情呢，在19章第8节到10节又放在一起了。19章第8节到10节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读过了19章啊，这个不需要。哎，读过没有？没有。第8节到10节，好，这里呢，保罗一视同仁都去传。保罗进了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好了，以后呢，到了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为什么他需要在犹太人中间辩论？那是在会堂讲道。他在推拉奴房学房讲道，那是希腊人。推拉奴是一个学房，在当初的学房制度啊，学房制度说各种有学位的人、有学问的人都可以在学房开课啊，这个是叫什么什么讲坛、什么论坛。这个中国现在有个电视节目叫什么论坛是吧？一样的，讲各种学问，他们就这样。所以保罗去论坛讲道啊，他如果今天在呢，可能会请他去什么上什么什么什么全国的论坛去，他在讲他的课。所以保罗呢，对犹太人、对希腊人一样传福音，但是我想用的材料不一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